其实要让你谈一谈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啊，能不能谈一谈你三次被关押的一些经过？
我是在98年，我开始修炼的法轮功。由于呢是商业的关系，我认识了一个客户，这个客户呢就给了我一本这个中国法轮功啊。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感到了这本书呢使我非常的放不下啊，因为它又讲述了很多的一些高深的一些做人的一些那个道理啊，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说，我在这之前呢，我的身体呢也是很不正常的啊，除了有一些小病呢，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病，就是说，我不时走走路呢，不时的就被着一种症状就牵制住，走不动半天，那么往回走也走不动，我只能坐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个阶段，然后我才能继续往前走。那么我这个时候到了中医和西医，我都去检查，那么都看不了，也确定不了我是什么症状啊。那么修炼法轮功以后呢，我就得到了恢复，啊，身体也好了，尤其就是说，这本书呢，我看的是我非常的感到它跟任何一本书呢，都是不一样的，它能够打动我的心啊。你比如说，他说，我们修炼的人呢，遇到什么事情呢，先找一找自己，看看自己呢有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那么有没有呢伤害到别人啊？那么我觉得他这一句话呢，就能化解很多矛盾啊，使很多不愉快的事情都能够得到解决。尤其像我是经商的啊，在工作当中呢，经常遇到一些客户。那么现在的客户呢，都是非常多数都为点私啊，为点个人利益。所以呢，我在这方面呢，就能够互相的谦让嘛。720以后，那么中国最高的这个领导者、当权者吧，就发动了这一场震惊中外的破坏法轮功的这个事件。那么使我呢就不能正常的工作啊，那么我三次呢被抓，第一次呢我到北京去上访，因为上访呢是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也是出于对政府的领导的负责，我们才去上访啊，这样上访呢，北京上访这个处呢没有牌子。也没有人接待你，就成了一个受这个哈就是打骂法轮功、追捕法轮功的一个刑场，成了他们恐怖的一个场所。这样呢，我就到了天安门去，因为天安门那边是人民游览就是说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到那个地方向世人展示真善忍呢，这能说明问题啊。所以我到了那个地方呢，我就在那个地方就被抓了。那么我抓的时候就非常，感觉到那个里边呢很多很多的警察，还有一些警车，就抓我，强行的把我就投到了那个警车上，连推带打的就推上去了，结果呢就把我呢。当天呢就把我带到手铐子就给我拉到这个火车上给我铐到那个火车顶上不允许我动那么非法警察就给我带到了哈尔滨。第二次呢就是说我到因为我呢不放弃修炼不但不放弃修炼，我还要揭露这个中国这种破坏法轮功的这个事实真相。那么我向世人发放了一些传单，印制的传单，那么这样呢，他们就到印刷社把我抓住了。这次抓了呢，他们就用一种残酷的手段进行打骂折磨我，让我交代是谁，让我这样做的，其实我们没有组织，也没有参与政治，不像他们想象那样，拿我们当做犯人进行提审进行这个残酷的迫害那么那这样我们更不服了，因为本身我们就没有罪，你硬来拿我们当做犯人的进行这种无理的进行迫害， 那我们是不会屈服的。我们所说的不屈服，我们不是说对抗政府，那么我们只是说更加让我们去向政府、向人民去讲清真相。这样呢，我在这个阶段呢，第二次被抓以后呢，出来以后我就流离失所了。我流离失所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痛苦的啊，不是我们不管家啊，我们不要这个家，不管我们的子女，而是这政府不法的官员，也就是我们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他不让我们管啊，他促使我们让我们去流离失所。那么我们也是有情啊，有父母，有子女啊，有丈夫的啊，那么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痛苦啊，我们也非常同情，非常理解他们啊。这样我有一次呢，就到银行去取款，因为我们也有困难嘛。我去取款，那么当时呢，因为我银行里存的是美金，那么是我的母亲给我从国外汇过来的，让我的孩子准备出国用的啊，我取美金也是为了一些解决一些生活问题吧，困难嘛哈，这样我就被抓了，因为你通外国的名义把我抓到监狱里头。在没抓进监狱之前呢，他们也对我进行了一些通缉啊，把我的名字呢贴到电线杆子上，抓到我赏款50000啊。我想呢，如果抓了一些真正的犯罪的人员、不法分子、一些社会上的哈腐败的行为，你可以去贴啊，人民呢可能是受到欢迎。我想呢，对于我一个修炼法轮功啊者哈，我只是不放弃我的修炼啊，花了这么多的血本啊。我们有中国有许多下岗的工人啊，都不去救济啊，对我一个小小的修炼者就下了这么大的力气。那么我第三次被抓的时候呢，这样呢，我就被我首先给我抓到一个第二看守所。那么到第二看守所以后呢，由于我呢，用一种和平的方式啊，对这些不法的警察进行抗议，那么他们不但不理解我，反而呢对我更加的残酷迫害。他们用一种很粗的那个胶皮管子啊，用10个犯罪的人员就把我摁到一个铺板子上，这个铺板子上就是很高，像床一样，强行的给我摁到那上头。好几个人呢，掐着我的脖子，摁着我的头啊，摁着我的胳膊腿，全给我绑住，然后用粗管子往我的口腔里进行插，好几次都使我窒息过去啊。那么他们强行的用一种那个铁钢的那个东西撬开我的牙啊，我的嘴呀、是脸部，我全身都是血。然后他们盖上我的眼睛，用布蒙上我的眼睛，然后强行的进行灌食。灌食的时候用的是这么大的碗啊，装的是玉米面，加上凉水，然后这个碗里边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灌的时候呢，就使你都达到窒息那种程度啊，我几次都憋过去了哈。就这样，他们还是不放过我，还是继续进行迫害，那利用犯人呢进行打和骂。每天呢，在这个监号里头呢，进行练功啊，因为我们是修炼的人嘛，我们没有罪也没有错，练功有什么不好的呢？我们在哪儿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健康的身体，即使犯人看到我们，他们也是赞同我们的啊，因为他们也觉得我们都是好人的。那么啊，就这样，他们还是不放过我，进行啊人身的进行摧残我。那么他们呢？用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呢，进行非法的进行逼供我，让我交代出来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我的钱都是哪来的啊？因为我们的钱呢都是正道来的啊，我们都是有一定的根据，而且有银行的往来账，那都可以公开去查的，我们不怕查啊。我们本身是修真善忍的，我们还怕查吗？那么最后他们查的结果呢，也就不了了之，因为纯属是造谣陷害嘛，啊，那么就这样，他们还是不放过我， 这样我于2001年11月6日又给我转押到万家劳教所，啊，
那罪名是什么？
是没有任何罪名，我也没有判刑，没判劳教，就是无辜的把我搁那嘎，无限期的关押。啊，我也多次呢到那里找到了万家医院的领导，找到史英白还有院长，我要求无罪释放。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在这里边非法的关押我，你是万家医院，我有病你还治不了我的病。那我当时的血压是已经是60以下，我身体都不能，就是说，机体上都有很大的损伤。那么我在那里边无限期的关押，你又不能治病，我们药物又过敏。我当时就去医药某就药物过敏，因为我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不能上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搁到那个房间里，一个潮湿的房间里啊，就无限期的关押。我进到那里边就遭到了管教不法的这个警察进行打骂。那么我有一次我上卫生间里去哈，那么三个那个管教，就是我从卫生间出来以后，就对我拳打脚踢的进行折磨我。那么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打我呢？他们反过来就说啥呢？我谁打你了？一边打我还一边说谁打你了？我说你看你明明你在打我，你为什么还不承认呢？那么你作为一个人民警察，你要爱人民吗？是不是？他说我就打你了，就因为你修炼法轮功，你不放弃修炼，那就打你。我说那你这样不合理，我要找你们的领导。你们领导哈应该知道吧？是不是？我在这里犯了什么罪了？你是拿我当一个患者送到医院来了，你还在这里为什么要折磨我？这样我就提出抗议，我们也是起一种和平式的方式进行抗议，我要求无罪释放。那么这样我又继续绝食。这样我在绝食的过程当中呢，一开始呢，他们没有给我灌食，他们在监控室里看着我，看我。能够绝食到什么程度？那么他们第九天呢，就陪我开始灌食，灌食的时候我看见了，就搁那个胶皮管子，不经任何消毒，搁那个洗手盆子进行刷洗，然后就强行的按着我，好几个人就像就是说按到床上啊，那么用这个插的那个胶皮管子就速度非常快往里面。都是憋得往上反不上来气儿，这样啊，他给你插，而且给你灌的都是玉米面加凉水，有时加的浓盐往里边，实际上他们这个不是他们认为是救人啊，我现在在这个我已经到世界的自由的国家了，我从来没听说过用这种方式进行抢救人，纯属是法西斯行为。不但他们这样迫害他们的院长，还有这个万家劳教所的所长也在说，我们破坏你们大法弟子，使绝了招。我们也面对面的跟他谈，你们不要这样再继续迫害了。你们将来这样迫害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那么古语还讲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是不是？那么很多警察也都遭报应，我们也跟他讲，你们不要这样继续说。那么他们无济于事，还是进行这样迫害。那么当时我看见了，在那个万家劳教所里边，因为我在那里边一共待了6个月，那么有我从长林的劳教所抬到那个万家医院的，就在我们楼上楼下。那么还有从7大队和12大队抬到那个万家医院的，都是被他们折磨的，长期的呢，不让休息，不让睡眠。那么有的关到小号里头，一个小号里面那是封闭的一个房间里头，就一个人待在那里，有的待了非常长的时间，有的待了好几个月。那么每天就给玉米面包，就那个玉米面粥半碗啊，那么一小碗，那么顺着那个就送进去了。那么他们在那种情况下呢，还让他们饥饿啊，进行打骂进行上刑用电棍甚至呢，有的就是说被扒光了衣服就是说坐到铁椅子，本身铁椅子上，那么他通电，那么再一加上电棍，他压力是肯定大的，大法弟子都嘚瑟的不行了，这样被抬到万家医院。那么我在那里边就亲眼目睹了那里的一切，谁被抬进来的，怎么情况，那我是一清二楚的， 有的人都是排进来都奄奄一息的，那么他们这种情况还是给强行的灌食。我看到了有的人呢，就是说被抬进来之后灌食的时候呢，他们抓着头发往墙上撞，往地上撞，都给打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们给灌食。那么灌的时候呢，那脸都是肿的啊，那么给强行的往里边插，那么他们不让我们看见，那么给关到一个非常黑的屋子里进行折磨。那么我们听到了那种凄惨的非常痛苦的声音，我们趴到窗户去看的时候呢，他们还进行的打骂我们把那个窗户都封上，怕我们看见，怕我们向世人向世界善良的人们进行曝光我们在那里边就是说每一天每一时都遭到了这种残酷的迫害那么季霍尔呢我呢被他们迫害的呢我身体机能呢都已经，他们就是说也看出来了都无法继续生存了。我的眼睛呢就是流血流脓接近的是就是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了。我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我身体我就达到了70多斤，你看我现在是将近110斤吧。那么我经过了这个半年多的恢复，我再恢复的。你想想，我再减去40斤，我的身体能什么样？我瘦的是皮包骨。他们那个医生、院长还有护士都看着我说我是木乃伊他们在嘲笑我们那么我们也多次跟他们讲这些修炼的人呢都是为了个人的信仰，为了人权，为了自由，我们才去跟政府呢去讲清真相。那么我们就无辜的被这样抓到这里，无限期的进行关押。那么现在还有许多的大法弟子呢都在那里头呢，那是都是我在万家医院的时候都见过的大法弟子。那么还在继续的进行残酷的进行折磨。
您是什么样力量让你走过这一段艰辛的岁月呢？
因为我想呢我的力量是什么呢因为政府就是说我们中国那个最高的领导者他发动的这场破坏法轮功的运动，他毒害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那么我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有这个责任和这个义务去向这个人民去让他们明白我们是无辜被迫害的。我们没有参与政治，也没有反对政府只是行使我们中国宪法我们公民应该就是说得到的人权和自由信仰这样呢促使我呢能够继续的向这些警察呀管教向他们去讲清了我们的被迫害的事实。同时呢，我们还要告诉他们，包括电视里的自焚呐、自杀呀都是假象。都是他们导演出来的，为了蒙蔽这些无辜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我们就是说来向他们讲清真相。因为我们是修真善人的呢，我们要把真实的情况要向市民们讲清楚，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嘛。就是说我如果不是一个修炼的人，我是一个平民的老百姓，我看到这种不合理的残酷的镇压，我还要去讲一讲呢，我还要履行我的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呢。那么何况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呢我们修炼真善忍都有罪，那你想想，那么这个人类还有什么呢？
听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对不对？
对呀，但我不是说完全，但是我能够重见光明，我感觉到我能到一个自由祥和的国家，我还是感觉我还是荣幸的。那么中国现在呢，还有千千万万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还在无辜的被迫害、被关押、被劳教、被判刑，甚至被儒杀。
如果说是一般普通的人，他怎么样来援助法轮功学员呢？
这就像中国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一样，他们也说，那文化大革命把人都打到反革命，把人都打到右派， 那么过几年以后呢，他们都得到平反，那么这都是中国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痕迹呢，人们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人们也都想能够让中国的这些最高的领导者们能够重新的能够认清，能够改变这个态度，可是无济于事。我想呢，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人们会明白过来的。尽管他们这样残酷的不择手段的使尽了很多的邪招吧，进行迫害，那么中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不会放弃修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得到了身心的健康，他们对个人、对社会以及对家庭没有什么害处，所以他们不会放弃修炼。就这么打压，就中国3年多了进行打压，没有打下去。表面上他们广播说是许多法轮功被转化了说的就是说非常严重，其实都是说他们导演出来的，甚至都是栽赃陷害的，没有。那么我认识许多的法轮功在跟我们在一起的都是非常坚定的。
那你们在劳教所里面遭受到精神上还有肉体上的这样的折磨，那这个一念之间你们怎么样撑过来的？
我们想既然我们能修炼这个真善人了，我们要做真也要做到底，我们要做善也要做到底。因为我们要善呢，我们修出了善以后，我们能化解一切矛盾，一切这个攻击。那么有很多的一些不法警察呀，还有一些管教呢，包括我们的亲属呢，原来都不理解我们，后来他们都逐渐理解我们。那你想想，他们都能理解我们，这不都促使我们这种力量，让我们坚定的去修下去吗？
可是在您遭受这种肉体上折磨的时候，你都快要奄奄一息了，你的力量从哪来？
我的力量当中呢，那就是从这个大法来。那么一切你的力量，你的正念，那就是大法给予的我们有伟大的师尊，就有我们伟大的弟子。
那你可不可以再回溯一下，就说你这个小时候的经历是不是对你在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帮助？
也有一些吧，有一些原因。
那个时候
因为我的童年呢是非常痛苦我的童年的时候是我15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呢被打到反革命还有一些其他的罪名因为我的亲属也有在那当时在苏联嘛，那时候跟苏联的时候不友好那就是也是属于里通外就是属于跟海外关系吧所以我父亲被打了很多罪名，被抓到监狱当中那时候我们家里边生活也非常苦我们没有生活来源，因为就我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嘛没有生活来源我们上学呀我们是在学校里边都是非常痛苦，没有学费那时候还是平时一些我们的邻居亲戚我们去借钱生活我还很小呢，我就会做饭给我的父亲呢送牢饭我们就是吃最剩下的最好的吧，给我的父亲去送。我记得我经常趴到那个监狱里，那个监狱也是带栏杆的偶尔呢管教说，那你进去看看你的父亲吧。有的时候当我看见我的父亲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在里边流的眼泪非常瘦我们没有什么话，没有话说他只是跟我有的时候凄凉的笑一笑，我也跟他就是笑一笑，我就是在鼓励他坚强一点吧所以说我不愿提起这个往事，我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母亲病到床上我的哥哥很小比我大1岁他们16岁就到那个松花江的江边上去刷那个水龙骨很早就放学以后背着书包就去了那么我在家呢我就帮着他们做饭那个时候就是说烧的都是煤呀我的姐姐最大的几个姐姐呢，她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下乡，她就很早就下乡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 有一种吃苦耐劳吧，本身我自己从小我就比较内向，是在那种环境当中磨练出来的我那个坚定的意志吧。
那当您在这个老教授的日子的时候，你会不会思念你的孩子？
我第三次被抓的时候呢，他从国外坐一个人坐的飞机啊，飞到了中国。他在坐飞机的时候呢，曾经在一个国家转机的时候呢，那么他因为很小嘛，他为了回来看我，那么就是飞机为了等他一个人，那么那个飞机就是停的，停到那里顶了半个小时在飞机场找的。那么他坐到飞机场里，他说我就想我的妈妈，我赶紧回中国的劳教所看我的母亲。啊，就我的孩子当推到那个我的牢门的时候哈，他就喊妈妈啊，说在我当时是非常痛苦的哈，因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呀哈，也是以后他跟我说的，他说妈呀，我是做着一个梦，梦见你被抓到监狱里的，所以我拿着护照我就跟我的姥姥说我要回中国，我。非要回中国看我的母亲，他说：“结果妈妈，你真的被抓到监狱里了，你真的是被抓的，你什么时间能放出去啊？”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好好上学，我说什么时间被放，我说我不知道，你好好上学，你以后你别不要再来看我，你看我一次，你会伤心的，因为我知道我小的时候也有过那种伤心流泪的事情，所以我不想让他们。”再来看我，所以我的孩子也是流着眼泪又回，他就回到国外了。
而且你们一家人就是团聚。
是我们家人也遭到了很大的痛苦，每次他们抓我的时候呢，我刘律师说他抓不着我，他就敲诈勒索我的亲属，所以我的亲属都远远的离开了我啊。他们也知道我是一个好人，他们也希望能够早日的呢，我能够出来，能够和家里的人啊，在一起呢，很好的生活，
那你现在来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你觉得你自己能够靠你自己个人的力量做到怎么样所谓的政法的工作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计
我
划？
想就是说，我虽然到了一个自由祥和的国家哈，因为我是被加拿大政府把我营救过来的哈，我也想在这个国家呢，首先要适应一下环境啊，就是说把我的一切呢和就是能够在这个国家呢能够有一个哈。更好的环境，能够使我呢哈，能够为这个国家做出一点努力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
是，
谢谢。